我想每个基督徒都已经意识到，在现今时代中，伦理道德面临着危机。这不光是在世上那些非信徒的人群中间，也出现在基督的教会里。非信徒会毫无定向地试图去分辨是非，即便是一个真心追求的基督徒。事到临头，面对伦理道德的人生，也常常晕头转向，失去方向。我曾遇到过一些基督徒，他们似乎就没有什么道德确信。我也看过另一类基督徒，他们对每一种伦理问题都有未经思索的简单答案。随着年龄变大，我发现我越来越确信，我们现今最大的需要之一，就是要明白如何将圣经应用到我们的人生中。我们要怎样思想，如何行事和怎样感受，一种依据圣经做抉择的方式。这个依据圣经做抉择的系列课程，是基督教伦理学所要探讨的第一部分。这一系列着重的是在人生的各种情况中，我们如何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做出合乎其原则的决定。这一系列的第一课是圣经伦理学。首先，我们要根据圣经来设立基督徒伦理学的定义。接着，我们要探讨圣经定义善行的三重标准。最后，我们会大致介绍如何依照圣经，透过三个步骤做出合乎伦理道德的决定。让我们现在先来定义基督教伦理学的概念。世界各地的人几乎都有着他们各自的伦理体系，不同的宗教、文化、社会、个体对于哪些行为和观念合乎伦理，因此可以被赞同，哪些行为和看法不合乎道德应该被指责，有着他们截然不同的结论。我们通常称为伦理学所研究的范围，就是要来探讨这些不同的体系和他们得出的结论。一般而言，伦理学是研究道德上的正确与错误、良善与邪恶，这个定义已足以说明伦理学的基本定位。不过在这一系列的课程里，我们无意对伦理学做广义的探讨，而只是着重于基督徒或者圣经对伦理的看法，因此我们所导出的定义就比探究道德的正确与错误还要更加狭义一些。我们对基督教伦理学的定义是，伦理学作为神学是一种鉴别方式，用于判别哪样的人格、行为和态度可以蒙神祝福，哪样的则不蒙神悦纳。为了充分了解我们是怎样看待基督教伦理学，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定义。第一，我们要看基督教伦理学注意的焦点是神和他的祝福。第二，我们要探讨基督教伦理学所包含的范围。第三，我们会注意到基督教伦理学所设计的不单只是行为而已。我们先来看基督教伦理学的焦点是神和他的祝福。不像其他的伦理学系统，我们的定义所着重的是神和他的祝福，而不是那些笼统的词语，例如良善、邪恶、正确、错误等等。当然，所谓的正确与良善，就是那些蒙神所祝福的事，而那些得不到他祝福的事，就是错误与邪恶的。然而，以此来看神与他的祝福，到底隐含的意义是什么呢？专注于神和他的祝福，包含两个要点。首先，神自己本身就是道德的标准。其次，神的行动示范了道德的标准。让我们详细解释这两个要点。首先，我们要肯定神自己本身就是对与错、善与恶的终极标准。基于此，我们否定有来自神以外而存在的终极道德标准，也就是说，神不需要符合其他别的标准才能被认为是良善的。我们所强调的是，神无需对他自身以外的标准负责，每一件合乎神属性的事就是良善和正确的，不然的话就是邪恶和错误的。让我们透过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七节来说明这个观点。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 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将神隐喻为光，主要就是一个道德的写照。黑暗等同于罪恶与谎言，光明代表真理与纯洁。这段话语描述了神的属性是绝对的完美，没有任何罪恶。他也描述罪就是违背神的本性。就这段经文与其他类似的经文来看，我们可以说神的属性就是良善与公义的标准和楷模。而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就不得不裁定那些与神的属性相悖逆的事都是罪恶和不义的。我们着重于在神和他的祝福的第二个要点，就在于神自己的行为彰显出道德标准。他表达何为正确和良善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给予祝福。同样的，他借着收回祝福降下咒诅，表明他对邪恶不当之事的憎恶。圣经里多次的提到这个原则的运作，例如利未记26:3，讲到神与以色列人立约，若是以色列人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神应许将赐给他们极大的祝福。但是在同一章14中也提到，神警戒他们，如果他们不遵行神的律例，谨守神的诫命，一切可怕的咒诅将会临到他们身上。让我们来听听利未记26:14-16中提到的咒诅：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惊慌，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在这一章里，有多处的经文提到不同的咒诅，一次比一次更可怕。然而，神预告这些咒诅，为的是要警戒那些拒绝遵行神的诫命和藐视与他有立约关系的人。在这段经文中，虽然神没有宣告说不顺服神就是邪恶、败坏或不义，然而按着神对那些悖逆他的人所施予的可怕审判，那的确是我们可以从这信息中可得到的唯一结论。我们若查考圣经，看神是怎样启示善良与邪恶的标准时，会发现对于正确合宜或错误不当的事情，圣经往往是记述神对那些行为的反应，而不是清楚地标明何为良善，何为邪恶。因此，我们若注意神的祝福与咒诅，就会更清楚地认识许多经文里包含的伦理观